はい、うん、OK。 弟兄姊妹们平安。好像过了一年哦，上次还是2011，上次还是2022，这次还是2023，过了一年，一年不见。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失而复得。有一对，哎，我可以那个谁，我可以动吗？不会影响啊，我怕我会动来动去，会不会影响录音？
不会。
OK， 这个有一对传道人夫妇，有一天他们休假，然后到了海边，大清早他们到海边去散步。就碰到一个80几岁的老先生，那个老先生呢，就拿着金属探测器，啊，你们有没有看过金属探测器？然后在海边上找东西。那他们就问他说：“老先生，这么大早你在找什么呀？”他说：“我常常就是拿着这金属探测器在海滩上找金属。”的东西，那我找到很多有用的东西，特别是到今年已经找到了167个结婚戒指。很多人去乌老的时候在海滩上，然后大很多人就特别是也难说，不一定是女生哈，可能男生也是一样。就不小心把这个结婚戒指就玩水，怎么就弄丢了，丢在沙滩上。那回家去就找不到了，永远就没有这个戒指了。可是这个老先生就在沙滩上常常在这里找东西，就找到167个戒指那一天。所以呢，他一找到这个戒指，有的上面有名字，那多半没有名字。不管有名字没名字，他就把它放在网上，还有放在他们住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失物招领处，让人家去招领。那很多人看到以后就想：哇，我已经失去了很多年的结婚戒指，居然还有人找到，就领回来了，非常高兴。所以失而复得。那这位传道人就说：哎，我也有一个金属探测器，但是呢，我要找东西的时候，我才去用它。那这个老先生就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啊，这是好像不像老先生在找啊。”这个老先生就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不对，还有一句话，不对。哦 ，OK， 你若不去寻找。”你就不会有收获。你若不去寻找，你就不会有收获。那就让我发觉有两点，从这件事情呢，有两点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你不到主面前来，你得不到恩典。你如果不到主面前来，你得不到恩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人在帮你寻回你失去很久的东西，有人在帮你寻回你失去很久的东西。比方说，耶稣说：“我来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来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人其实都是失丧的人，我们原来都是神造的，可是呢，来到世上我们就失丧了。耶稣来把我们找回来 ，OK。所以，因此这个题目有这么两个深层，两个层次的意义在。还有就是，哦，刚刚我们本来要读的 ，OK。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失而复得的根据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第8章22节到26节。 可能大家都很熟悉，或者绝大部分我想在座人都很熟悉圣经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约翰四个福音书都讲到瞎子被眼睛被打开。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也是耶稣来啊，耶稣来，
耶稣能使瞎眼看见，
对对，那使瞎子看见，对吧？那这几卷福音书里面都提到好几种状况，就有瞎子被医治，那有好几种状况。有一种状况是有两个瞎子到耶稣基督面前说求耶稣基督医治他们的眼睛，那耶稣说凭你们信心 OK 你看见，就是只是用话语，耶稣只用话语就让他们眼睛 看见。那也有一个瞎子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基督呢吐唾沫在手上，然后沾泥巴抹在他的眼睛上，叫他到西欧亚池子去一洗，他就看见了。一种是用耶稣吩咐他看见，那个耶利哥城的巴底买就是这样哈，巴底买的时候他要他一直在呼叫耶稣，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然后呢耶稣最后把他说，然后把他叫他过来，然后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要看见，很明确我要看见，耶稣说你看见了。那还有一个就是今天这段第八章第22-26节比较特殊，前面那些都我们都能够明白，只有这个比较特殊，也很戏剧化，过程也比较复杂。前面的医治都是一次就 OK 了，那只有这个是两次才 OK， 那为什么？所以他们来到伯赛大，我念给大家听：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不是瞎子自己要来找耶稣，不是，而是有人有朋友是瞎子，带着他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去。为什么不在村内？一定要领到村外去，然后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吐了几次？你猜耶稣吐了几次？我猜的哈，两次，两个眼睛嘛。吐一次，你不会一吐就好，然后就两个眼睛都沾了口水哈？那耶稣那不是放那个叫什么炸药一样，啪？不是，我想应该不是，所以应该吐了，我猜哈，吐了两次，然后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然后他抬头一看，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然后才按手在他的眼睛上。两只手按嘛，应该不会一只手这个按然后再按这个，不会。耶稣应该是啪同时按上去，然后吐的是先吐这边再吐这边，或者 anyway 左右。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连这村子都不要进去，回家去。当然回家很好，可是耶稣才盯他一句连这村子都不要进去。有一天在我们的团契的那个网站，不是网站，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有一个慕道友就发了一段短信，请问大家为什么耶稣在这段经文在说叫他你回家去不要进村子去，为什么？让我想着发觉，哎，对呀，为什么？想一想，有时候当我们有时候读圣经，就是觉得读了以后觉得，哎，也很好像道理就这样子嘛，回家去。当然每个人得医治都想回家去，可是耶稣在后面问连着村子你也不要进去，所以他在问为什么，我就觉得蛮有意思，他问的我也没去想过，但他这一问我就在想了。所以 才有今天这个信息。因此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到底如何神是喜爱神喜爱的是更新变化的心灵，神喜欢我们拯救我们，但是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他希望我们的身心灵更新而变化以后，他喜欢我们这样。你身心灵没有更换，心灵没有更换，没有改变，你生命大概不会改变。因此，你可能嘴巴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但是你心灵不一定承认的话，不一定接受的话，那还是不对啊，还是不完全。所以呢，有三个重点：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第二个是敬畏神安排，人就得到恩典；第三个，让耶稣基督的话来引领回家。就分别这三点，我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的信息。那我们先做个祷告，好吗？那我们天父，感谢赞美你。天气前几天一直都很不好，下雪，很冷，但是今天突然觉得，突然也看见天气好像放晴了，太阳也出来，虽然不是阳光普照，但是让我们已经感觉到温暖。今天但愿这个信息也带给我们心中一阵温暖，告诉我们我们要珍惜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因为这个恩典是关乎我们的生命，关乎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感谢主，求主你来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好叫我们明白你的旨意、你的心意、你对我们的美意。谢谢恩主，祈求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第一个，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们来到伯塞大，伯塞大是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一个渔村。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这是基本的经文在这里。曾经有一个农夫，种菜的农夫，他大概每隔一两天，他就挑着他的菜担子进城去卖菜，每次都这个样子，卖菜，挑担子进城卖菜，卖完菜换了钱，挑担子回家。有一天，他按照惯例挑着担子往城里走的时候，然后担子绝对不会很轻省啊，那一满两个篮子都是菜。我不知道你们挑过菜没？不挑过菜，有没有挑过担子？有没有？有没有？都没有，我不知道老先生们有没有。我小时候挑过，大概七八岁、八九岁、十岁以内，我挑过，挑的不是菜担子，水桶，两个大水桶挑在身上。那时候在台湾很，就我们家里面喝的水没有，那个时候没有自来水，都是要到井里面去打水，打了水以后挑回来放倒进家里面缸，所以。这个人，这个农夫挑着他的菜担子在路上走，哎咻哎咻哎咻这样走，走走走。有一天，突然有一个车子从后面来，一个小货车从后面来，过去了，突然刹车又回头，哇！看他说：“哎，老先生，你担子很重哈、哦。”他说：“还好，可以。”那个人说：“你要不要上车？”把你的担子放到车上去，你来坐在我的旁边。那个人说：“不好意思，我自己可以走，我挑得动的。”那他就非常坚持说：“来吧，来吧，我反正要进城，你就上来吧。”那这个老先生说：“好，那这样子吧。”他就挑着担子上了车，他不坐，就担子跟人都不在，应该这么说，这个人不在驾驶的旁边的座位坐，他仍然挑着担子站在车子上，那车子就开了。这个司机，这个好心人，先还没注意到那么多，可是当开了一下下以后，他突然后视镜没看，那个农夫挑着担子站在车子上，挑着担子站在车子上，车子在开，这个农夫就这个驾驶就把车停下来，要问他。你可以把担子放下来，你干嘛还挑着身上呢？他说：“不好意思， 我坐你的车了，担子还是要我自己挑啊，不要让这个车子来麻烦你。这个驾驶给他恩典，可是呢他心想，谢谢你给我恩典，但是这个担子还是要我来挑，不好意思让你担。我们常常也是这个样子，神给我们很足够的恩典，可是我们常常都觉得哇很不好意思呀，很怕麻烦别人，给别人带来麻烦，给别人带来负担。所以前一个礼拜我去多蒙礼拜天去他们那边，然后张妈要讲到，平常我们两个就9点钟左右我们就开车去教会，然后参加祷告会，然后崇拜。可是那天变成我要去多蒙，他要在教会里面讲道，我7点半就要出门。他说那我跟你一起去，你把我放在教会，放在教会。我说那7点半把你放在教会，那你就7点半要等到10点1刻我们才有崇拜。他说我说教会那么大，你一个人在里面，那没关系，我在里面读经祷告。我说你干嘛这个样子。后来我想，哎，我们对坐我们对面有一位姊妹也是同样教会的，我说你跟她9点钟一起出门就行了嘛。我们两个心里想的都不好麻烦人家，都不想给人家造成困扰，都不愿意给人家造成负担，所以他宁愿跟着我一起到教会里面去，孤孤单单的待在那里。后来还好，我说我们要享受我们姊妹的恩典，那她很有恩典，我们这姊妹很好，非常好，所以就跟她打电话，她说没问题没问题啊，我就放心了。7点半我离开，她9点钟离开。这我们常常真的是这样，神给我们这么多丰丰富富的恩典，可是我们觉得哇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呀。所以呢，这个人呢，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这瞎子，因为后面刚刚读经文里面也讲的，就复了原，所以这个瞎子可能他不是生来就是瞎子，他可能是有病以后变成眼睛瞎了。可是呢，他就觉得不好意思，觉得我没有什么办法，我没有什么，因为我犯了罪，我做了错的事情，说我没有什么资格到神面前，到人面前来求什么医治的等等啊。所以常常我们都是这个样子。也许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也许你也常常听说听到慕道友说啊，哎不好意思，我现在这个等我做得好一点，也就是说他承认他自己现在的言行不是很好，所以他说你等我做好人以后，人做好以后，就是我不会做坏事，不会想坏事，然后做得比较好的时候，我再来信耶稣。可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接纳我们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什么叫本相？你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你本来就是不好的样子，耶稣就接纳我们，是神的恩典。可是我们常常认为说啊，我要做好了我才有够资格，我才能够有脸面来到你面前。我们都错会错意了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也还有人说啊，等我把全本圣经读完了，读懂了我再来信。你不信你不懂，只有你信了以后你才懂。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对。圣灵也告诉我们，你如果说不信的话，圣灵没办法引领你去了解耶稣基督的真理，所以你必须得信了以后你就更容易了解，你不信的话你就很难了解。所以我们常常就落在这么一个光景底下，耶稣基督是人家坦然的来，不要怕，但是我们常常心里就是这样，哎，不好意思，然后不敢来，会错了耶稣基督给我们恩典的这个好处呀。所以我们真的不想，我们真的都搞不清楚说耶稣基督的恩典究竟有多大，他的包容度有多大。 耶稣基督恩典大到那个包容度可以大到可以吞下好几个约拿，一条大金鱼吞一个约拿，耶稣基督恩典可以吞下不知道多少个约拿，所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耶稣基督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不要感到羞耻，也不要绝望，好像不敢奢求得到任何的恩典。这个瞎子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觉得他犯罪，所以好像不讨人喜欢，没有人喜欢他，所以他就不敢到神面前，然后到人面前来求恩典求医治。所以这个世界常常把我们捆在一个状况底下，把我们 捆在一个状况底下，好像把我们眼睛弄瞎了，好像常常我们怕惹到这个生，惹这个这个世界生气，惹其他世界上的人对我们有另外一种眼光的看法，那我们都很在乎。那所以跟我们价值观不同的，跟我们人生观不同的，跟我们的信仰不同的人，他们常常会向我们吐槽，会向我们吐槽，吐槽就是吐口水，意思也就是这样。所以说常常我们都在落在这种光景底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被世界霸凌，被世界唾弃，被世界这样子好像把我们局限在另外一边，自己也把自己关在这边，哇，我们是另外一种人啊。因此呢，我们眼睛真的虽然不瞎，其实心有点类似是瞎的，不管跨出一步，这个人这个瞎子就是这样的心态，所以他不敢来不敢求，因此一定要有人出面，有人都很重要。圣经上很多地方都提到有人如何如何，有人如何如何，你只要看到有人，下面一定有故事，下面一定有很精彩的故事出现。这个人也是一样，这个人就带着有人，我们不知道什么名字，总之有人带着这个瞎子来求耶稣。瞎子不敢来，瞎子不好意思来，瞎子不知道怎么来，但是有人带他来。这个人是心门开着的人，他愿意把他关心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让神来打开这个人，打开这个瞎子的心。所以不要觉得自己不配得恩典，神老早就定义把恩典要赐给我们，只是我们不知道，需要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如果你不敢来的话，有人带你来，你就一定要来。有一个小孩子生病了以后呢，他的右眼就瞎掉了，右眼瞎掉以后，他的妈妈爸爸妈妈对他就很不放心，就怕他在学校里面在外面运动也好走动也好，总之活动的时候不小心会跌倒会受伤，可能你们都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我的眼睛是左眼跟右眼，他的近视度数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看东西常常是没办法聚焦，也就是他没办法聚焦在同一点上，有一点差距，所以我上下楼梯有时候必须要很小心，如果不小心我会跌倒，因为楼梯的高度我有时候踩得不稳会踩空，所以你把你的眼睛你蒙起来，然后你只用一只眼，你试试看你就知道你可能会有危险，当然你适应以后就 OK 了。这个小孩子就是因为他爸爸妈妈发觉他右眼失明了瞎了，那医生也告诉他瞎了，所以医生也说你要注意你的孩子啊，注意多多注意你的孩子。但这个妈妈就到学校去告诉老师，特别是体育老师，他不要叫他参加运动，任何运动都不可以参加，因为危险，这是没错，这危险。结果搞得这个小孩子从小就不敢 虽然很羡慕同学们，那男孩子羡慕同学们在外面打打闹闹，打篮球打球等等这些东西，但是他就只能躲在旁边，没有办法去参加，因为老师也不准他参加，那同学们也不愿意让他参加，也都怕，所以他常常个子很高，但坐在前排，不就是尽量让他少动，少动就少受伤。他的年龄就这样子慢慢慢慢的长大，一直长大到专科，念专科学校的时候，因为离开的原来的环境，进入专科学校以后，就一个他年纪身高年龄也稍微大了点，然后进了学校可能也不在附近，所以这样子的限制就基本上比较少了，所以新的同学不太知道他这些问题。有一天他有一个同学跟他一起走路，但那个同学在他的右边走路走走走，他突然他告诉他的同学说， 我告诉你，我右眼是失明的，请你走到我左边，否则我不知道你还在不在，我不知道你走多快，我总觉得你走得很快，所以我一直在追着你。哦，他同学才会过意啊，因为等他长大发现这个问题，他常常留个长头发长长的，然后弄个刘海把右眼稍微遮住，人家也不知道，他也就觉得这样可以遮住这些缺陷。所以那个同学走到这边来以后，他说啊，你不讲我都不知道，你不讲我不知道。所以我们常常也就是在失去了这么一个没有人告诉你，没有人告诉你其实没关系，其实你不用怕，其实谁谁谁有恩典的，你不用担心。因此在这里有人很重要，有人很重要，有人会带着这个瞎子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那这个人只干什么？求耶稣摸他，求耶稣摸他，不是求医治，求摸他。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说，这个瞎子本身心灵上有问题，他也没有想到就是说我可以被医治啊。虽然在那个年代，新约时代，大概很多人，犹太人也都知道弥赛亚有医治瞎眼的能力，能医治瞎眼就表示他是弥赛亚，可是呢谁也不相信，谁也不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也就没有想到说我要来求他。那这个人只是想说啊，我这个好朋友心灵方面这么有缺陷呢、啊，就请带他来，请耶稣基督只要摸摸他啊，医治一治他心灵，让他心里面好受一点。因为常常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啊，你在心里面的痛苦比你在外面眼睛所看到的东西还要来得难过，所以心里面压了很多东西的时候，哇，你的日子很难过的。所以心里面的苦比眼睛失明还要苦，还要苦。所以他只敢说来求耶稣基督摸一摸他就好了。我们常常也是一样，我们常常也是这样，我们不敢来找耶稣基督求医治，只要求耶稣基督啊，让我们心灵舒坦一点，好过一点就好了。那其实也不知道耶稣基督是医治我们身心灵，要我们身心灵都能健康的神。所以我们如果不敢来求，不愿意来求，其实你只求摸一摸就好，其实我们都小看了神的恩典，好像神的恩典比我们的痛苦，比我们的眼瞎还要来得小，其实是比我们所有的困苦等等这些都要来得大。所以如果你让这些不好的心态，不好的这种心灵的感受一天到压在你身上的话，你可能会挥之不去，然后对付不了的时候，你坐立不安，你也没办法专心功课，没办法专心的工作，常常只是想睡觉。 只想睡觉。2022年，我不知道你心里曾经有些什么样的私人的因素、家庭的关系或者疫情的压抑，让你心里沮丧、不开朗、抑郁非常的、很郁闷的话，其实你就像是一个心灵瞎了的人、心眼瞎了的人一样。所以你愿不愿意把你身上的痛苦通通交给耶稣基督来处理呢？还是像这个瞎子一样，哦，不好意思呀，不敢求。2023年应该是让我们可以大胆的向神求。你如果大大的求，大大的张口，神肯定大大的医治你，大大的赐给你恩典。所以，以赛亚，糟糕，你看这记性真是。以赛亚书42章16节，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成光明。所以我们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不要客气。如果你客气，其实你就小看了神的恩典。所以要大大的求，神就大大的赐给我们，因为他是领我们走不知道的路，让黑暗变成光明的神。这是第一，所以耶稣基督他有无尽的恩典要赐给我们，这是他定义要赐给我们的。所以我摆在这就是要给你们的，所以我不用客气，大胆的求，大胆的求。Okay。 第二个，敬畏神安排，人就得着恩典。经文在23节，在耶稣的手里，生命可以大放光彩。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你愿不愿意让你的手随便让别人牵？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去牵一个你不认识的人的手？你愿不愿意？你会不会？”你最喜欢牵谁的手？你看老夫妇那牵手多棒，真的真的真的很美的，你不用不好意思，那我跟你真的真的，你我们想想看，你愿意牵谁的手？你最愿意牵谁的手？谁的手最愿意也来牵你的手？你最不愿意牵谁的手？你喜欢牵别人的手吗？你会喜欢吗？一个陌生人到你面前来，你会牵着他的手，来来来，哪怕过马路，也许他是老太太，你可能会这样。任何一个人说，来来，我牵你过马路，或者 anyway， 你都可以想，牵人的手这么容易吗？你的手这么容易就被别人牵吗？让别人牵吗？你看看耶稣基督，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去。耶稣没有说啊，你们来求我的 OK， 来来来，跟我来，跟我来，然后耶稣在前面走，哎，你那个人他说你牵着瞎子跟我来，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个样子。耶稣就牵他的手，耶稣愿意伸出他的手去牵你，牵我，牵他。所以我真的有时候在想啊，真的耶稣跟我们的接触不只是牵我们的手，跟我们有肌肤相亲啊，但是耶稣真的是从心底里面他要来牵我们的手，要带我们去我们该去的地方。耶稣基督拉着这个人的手，然后他的朋友就在旁边跟着而已。他不是说你们扶好他跟着我走到村外去， 干嘛到村外去？到村外去？为什么到村外去？村内不行啊，就就地医治不行啊，就地医治不是更棒吗？哇，这么多人看，要到村外去，要到村外去，要全然相信。当耶稣基督牵你的手的时候，你要全然相信。有时候你牵孩子的手，孩子还不愿意让你牵，妈妈，我自己会走，不用你牵，对吧？肯定有发生过，他也不一定相信你。你牵我到哪里去？我要去那边 Speed Plus 玩，你要牵我到那边去，我不去，对不对？说当耶稣基督牵我们手的时候，我们要全然相信。你想瞎子他自己不会走路，他也找不到方向，所以耶稣基督牵他的时候，他必须得全然相信耶稣基督牵他去哪里。所以要相信，全然的相信。一个瞎子最怕什么？一个瞎子最怕什么？不是最怕黑了，他本来就黑，对不对？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这样他不敢去，他不会去。你牵他，如果你不是牵他到安全的地方，他也不会愿意跟你去。所以耶稣基督牵他，拉着他的手的时候，他必须得全然相信，相信耶稣基督要带我去什么地方，耶稣基督会一路照顾着我。他不会说导盲犬，我们都看过，我相信大家都看过导盲犬，导盲犬引导那个瞎子走路的时候很小心的，很小心的，不希望他的主人被他引引走跌倒的。耶稣基督一样啊，耶稣基督也很照顾他，因为他知道他是瞎子，你不牵着他，你不拉着他，紧叫他紧紧的跟着你，那他可能一个第二步、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都不敢踏出去的，因为没有安全感。瞎子没有安全感，不会跟的。所以耶稣基督领他，拉着他又领他，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紧密的联合，拉着他到村外去，到村子外面去。所以要取得人的信任，耶稣基督用拉着手，手的接触，让心里面有一个触摸触动，这个瞎子心里有一个预备，有一个信任的预备，耶稣基督才好工作，才好有进下一步的进展。如果没有这样子，没有透过这样子的接触的话，这个瞎子怎么可能有心愿意跟着他走？然后到最后耶稣做了什么动作？吐口水在他的眼睛上。为什么要大声？为什么要到村外去？不到村外，也就是说停留在原地，可不可以吐口水？可不可以吐口水？当然可以，啪啪。吐口水啊，可以啊，为什么？为什么要拉到村外去？还小心翼翼的走个半天，我也不知道村外有多远，对吧？不是一踏过一步就到位了，不是的。这个瞎子可能要犯过罪，犯了罪呢，所以这个村子里面的人，博塞大是一个很小的渔村啊，人不多，所以你犯了罪以后啊，你这个瞎子。那整个村子人都知道，只要看着他就呸，瞧不起人，侮辱人，就是这样的，对吧？就呸，口水吐在地上。所以这个瞎子已经听到常常听到别人吐他口水，常常听到别人吐他口水，以至于他很不愿意出门，很不愿意去见任何人，所以需要有人带他来见耶稣。如果耶稣也在大庭广众之下吐口水，因为经文告诉我们他吐了口水， 在他眼睛上。如果耶稣基督也是大庭广众下，你觉得有效果吗？有没有效果？如果我们假设我们都知道故事，我们都知道吐了口水就医好了，那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不在这里吐，为什么一定要来这里吐？耶稣基督在大庭广众之下吐口水，这个瞎子本身只要一听到就知道有人要吐他口水了。如果耶稣基督是大庭广众之下也他听得见吗？他知道耶稣基督吐的吗？不知道，分辨不出来，分辨不出来。有没有功效？没功效。耶稣基督领他到村外，意思就是说，相对的来说，耶稣基督的声音不管这个吐口水声有多大多小都不会被掩盖，他绝对听得清清楚楚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声音被放大，耶稣基督声音被放大，自然的放大，因为没有杂音。所以你们有那个什么 AirPods 是吧？啊，什么有啊，你有没有 AirPods？ 现在很流行的，年轻人都有戴着耳机在路上走，对，还叫什么？noise cancellation 那种的功能，所以你听不到杂音，只听得到主音。耶稣基督把他带到村外就是这个用意，让他清清楚楚听到耶稣基督也吐口水。这口水吐的是耶稣基督吐的，不是那些无聊的人吐的。别人吐口水是吐在地上侮辱他，耶稣基督吐口水是吐在他的眼睛上。可是对他来说，听到的同样的听到的都是一样的吐口水，可是一个是侮辱，一个是医治，一个是侮辱，一个是医治。耶稣基督就是这么奇妙，耶稣基督手可以医治人，他的话语可以医治人，他的口水也可以医治人。这都是耶稣基督跟人的一种接触。耶稣基督带他到村外去，你要全心跟随。你是瞎子，耶稣基督带你去，你肯定看不清楚前面的道路是如何，你就必须得完全相信耶稣基督，跟随他走。所以在这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其实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任必须要全然的相信。另外一个，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跟随是要全然的跟随，全心的跟随。只有在这种状况底下，我们的心才能够预备好，才能够开放，才能够迎接耶稣基督在我们说身在我们身上要有的作为。如果在村里面这么多人吐口水的状况底下，你再吐一多吐一口水没有什么作用。可是到村外的时候，什么人的吐口水的声音、侮辱声全部都没有，唯独耶稣基督吐口水。但是耶稣基督吐了口水，抹在他的眼，在他的眼睛上，按着他身上，问他：“你看见什么没有？”也就是耶稣基督做了第一次的工，问他：“你看见什么没有？”他说：“我看见人，但是看不清楚，好像树木在那里晃动。”看不清楚。换句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吐口水在他身上，看起来听起来是一种侮辱，跟别人一样。但是呢，耶稣基督紧跟着告诉他的是，问他的是：“你看见什么没有？”这是医治的功能，它有医治的功能。开始耶稣基督打开他的心门，把他的心门打开以后，他才能预备好了自己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作为，然后问他：“你看见什么没有？”所以我们其实常常我们常常都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好像在我们身上有其他不一样的这种 做法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不会有完全的相信，我们的心门就不能够完全的敞开来接纳耶稣基督预备在我们生命中他要做的事情。所以神的话神的话有体温还有脉搏。我们常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七节吧，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我们说的有点温度有点感情的话，你觉不觉得耶稣神的话有体温有脉搏，就是他有温度他有能力，脉搏会跳动，带给我们的是能力。而且这两样东西，一个温度一个脉搏的能力，都是从耶稣基督从神的心来的，同样一个来源。所以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害怕的事情，我们不想让别人知道，也不愿意让耶稣基督知道我们害怕的事情，就跟这瞎子一样，害怕的事情啊，最忌讳的这些举动，最害怕人家对我说什么话，最害怕别人对我有什么行为的时候，对，这些都是耶稣基督要用来行他神迹的地方。因为只有透过这些，在羞辱中间，他把我们从羞辱中间带出羞辱。看起来吐口水，人看是一种羞辱，但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他是在这样子羞辱中间，其实他把你带出羞辱，让你不再羞辱。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多少人在羞辱他，旁边的有一个强盗都还在羞辱他，底下还有很多人在笑话他的时候，耶稣基督都是被羞辱。有没有人去怜悯，有没有人是替耶稣基督想说，哇，你这样受羞辱，没有任何人可以担当，但是耶稣基督担当我们所有的羞辱。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他在这件事情上其实看起来是羞辱，但是他把他从羞辱中间带动出来，因为耶稣基督的话语中间有体温有温度还有脉动，在这个瞎子身上做了很大的功。所以神不要我们心里永远存着一个羞耻，也不要我们去躲避痛苦，他帮我们解决这两样东西，在他里面都有能力都有恩典都可以让我们享有。所以耶稣基督不会让我们永远停留在原处，正如同耶稣基督不会让这个瞎子停留在村里一样，不会让他一直停留在瞎子里面一样，他要把他带出原处，从原来被羞辱的地方带到光明的地方。原来是一片黑暗的人生，然后带出进入到光明的人生。这是耶稣基督来对我们所做的事情。他所以耶稣基督第二次安守在他的眼睛上，然后就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英文是 recovered， 所以很可能这个人是原来就是眼睛是好的，只是后来可能犯了罪以致眼睛瞎掉了，因此现在呢得到了医治恢复原状。不像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基督带着门徒经过耶路撒冷还是大街上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是生来瞎眼的，门徒们就问耶稣说，这个人生来就瞎眼，是不是他犯罪或者他的父母犯的罪？耶稣说不是的。所以在犹太人的心目中，犹太人自他们从他们旧约时代就知道，就理解是一个人瞎的是因为犯罪，瞎了就因为犯罪。所以在这个 这段经文，我们今天想分享这段经文呢，看起来不是这个状况，不是说生来就瞎眼，不是，而是说后来才瞎眼。因此在这里说就复了原，这在耶稣基督底下那里面有恩典有怜悯，在羞耻的背后有神拯救的拯救与释放的恩典。好像还有一句话 OK， 那我倒还没打上去。在对我们来说，在罪跟死亡辖制的背后有耶稣拯救我们的有耶稣拯救跟释放的恩典。这是第二个主题。第三个，让耶稣基督的话引你回家。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为什么？为什么？如果他的家就在不是 没有恶意啊，如果他的家是在海德堡，那耶稣基督领他出了海德堡，然后医好了他说你回家去，然后不要进海德堡，可他的家就在海德堡啊。基本上大孩子都是这样的状况嘛，对吧？那到底什么意思？耶稣说你回家不要进村子，那好死不死他的家就在村子里面，那你叫他不要进村子，那就不要回家了嘛。那什么意思？为什么？为什么？耶稣基督也很有意思，他讲这些话，讲这些例子，讲这些，这是真，应该是真实的事情的，不是例子，不是像前面那些都是比喻那些，这是实际的事情。那前面那几个瞎子，耶稣只是吩咐他们，没有吩咐太多，不像这么奇妙或者不是奇妙，奇怪。不是像这次一样这么奇怪，说你回家去不要进村子去。你们喜不喜欢回家？每个人都喜欢回家，我相信你们很多人可能有好几个人或者两三年因为 coronavirus 都没有回过家了。最近开放以后，哇，好多人好多人都准备回去了，我们团契里面有好几个人都准备回家去看看，机票都买好了，但是最近也要回去了，巴不得赶快回去看，因为太想家了。这个瞎子眼睛瞎了，我们不知道他瞎了多少年，对不对？他家里变成什么样，现在已经是高楼大厦，也许他高也不知道，也没看到，他当然也想回家。可是耶稣基督就特别叮咛他，你回家去不要进村子去。所以我们就想，家跟村子有没有区别？家代表什么？村子代表什么？家跟村子是有不同的概念，不同的概念，必须要做个区隔，必须要做个区隔。村子是世界，家在世界里。村子是世界，家在世界里。这耶稣基督也讲的，耶稣基督也是这么说的，对。所以呢，家是神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创造或者所预备充满了神爱的地方。可村子呢，村子呢，村子是人集合在一起的。当然神不是说，你们不要有村子，那也不是这意思，乃是说村子里面本身是人聚集在一起，当然也有爱，可是多半是什么？这个世界是没有爱的。所以叫他回家去，不要再进村子去，要回家去享受家的爱，享受神的爱，不要再进入世界去，不要再进入世界去，世界只会污染你，世界只会污染你。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住在世界，但是你们不属世界，你们不属世界。要能够不属世界，你就必须要 战胜世界。要能够战胜世界呢，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在耶稣基督里。当你的新生命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已拯救你了，那你就在他里面。你在他里面的时候，你有新的生命，就不要再进入世界里面去。你不用再 care 世界如何的辱骂你也好，世界如何的霸凌你也好，都不必在意，都不需要再去在意，因为神都已经医治了，神的恩典已经把它抹去了。所以你回家去享受家的爱，享受神的爱，不要再进入世界里面去受那些苦。所以在博塞大是一个很小的村子。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博塞大虽然是很小的渔村，可是十二个使徒里面有三个使徒是博塞大的，十二个使徒有三个使徒是博塞大的，彼得，他的弟弟，还有腓力。所以在现在又加了一个又加了这个瞎，这个瞎子虽然不是使徒，但是他也是耶稣基督把这三个人，彼得、安德烈还有腓力，从这么小小的一个渔村里面把他领出来，因为耶稣基督恩典把他们领出来成为使徒。所以耶稣基督也告诉他，你不要再进村子了，你要跟彼得他们一样，跟彼得他们一样出村子，成为神国里面的人。可能这个瞎子也许都认识彼得他们，彼得他们可能也都认识他，因为看起来可能年龄相仿，时代相仿，同几乎的时代。这村子就这么一点点大一个村子，你有多少人？再多的人大概都还是听过知道啊，也许从小玩在一起过也不一定。所以村子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关系，不必太在意。只要是什么，你有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有没有得到耶稣基督恩典，你要给耶稣基督恩典。如果你要，而且你全心跟随耶稣，全然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你就不在世界里了，你就在耶稣基督里，你在神的国里了。这是重点。那些小小的这些啊，不好意思啊，那些你都可以放掉，你都可以放掉，都不再需要把它存放在你的心里面。存放在心里面的结果就是阻扰你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耶稣说，我来就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就常常不清楚，其实我们如果我们仍然有那种小看神的恩典，然后又小看自己该可以去得到这恩典的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浪费了神的恩典。我们小看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世上人，我们就是那个世上的人。那这个时候当然弟兄姊妹们就有事情干，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个有人的那个人，去把这些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不只是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而是带进耶稣基督里面。带进那里面就是回家去，不要再进村子去了。因为在神的家里面，你眼睛张开了，你已经是个光明的人了，你还有很多故事你可以去编，不是编，去活。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还仍然可以活出很精彩的人生，不是黑暗的，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没有的，不是的。所以耶稣基督就告诉你，回家去，不要进村子，进村子里去，你没有前途，没有前途。你要回家去，在神的家里面，你要开始写新的故事，你有新的诗篇，要开始来创作。所以作为一个新造的人，你有新的心性，你有新的眼界。以前闭着眼睛瞎了眼睛，你可能没有眼界， 在这个时候你已经有新的眼界，你一定要有新的眼界，要区分得了什么是哪里是家，什么是家，区分得了什么是世界，哪里是世界，那就不要回去了。所以你的生活空间会扩大，会多姿多彩。所以一切都在家里面，一切好处都在家里面。耶稣基督说回家去，不要再进这个村子了。我们今天如果是蒙恩得救的人，同样的，我们要来教会，要来崇拜，要来读经祷告，常常停留在家里面，不要到世界去。当然你过日子该去买东西，该去吃东西 OK， 但你是需要的，那是神也会供应你，但是不要再跟世界同流合污。你跟他同流合污又回去的话，可能你又会伤害，你会得到别人的侮辱等等。所以恩典人人都可以得到，问题是在哪里？你一定要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如同这个瞎子一样，有人带他到耶稣基督面前，就是定睛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管我们身上有什么毛病，你伤痛有多大，你心中忧虑有多深，耶稣基督都有办法，耶稣基督恩典都可以胜过这一切。只要我们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且你要跟随，全然相信，全然的跟随，交放心的交托，你就会蒙恩得救。所以2022年，我不知道你心中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暗黑，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暗黑，心灵上的、感情上的、事业上的、工作上的、钱财上的，这些通通通通过去，通通过去。这些黑暗的东西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的时候，求耶稣基督打开你的心眼，求耶稣基督在你眼中拿去那些蒙蔽你眼睛的，特别是蒙蔽你心眼的，把它拿掉。就跟保罗眼睛上那个鳞片，啪就掉掉了。当耶稣基督来到你面前这样的时候，鳞片一掉的时候，你什么都看见，什么都清楚了。所有的暗黑，2022年暗黑，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就必须要让耶稣基督拿掉，把它抹去，你才能有一个光明的2023，才有一个光明的2023。所以耶稣说回家去，不要再进村子，我觉得给我们的意念，给我们的劝勉就是这样子。暗黑的东西已经过去了，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天已经在光明的2023的路上，改变我们的心态，打开我们的心眼，我们就要走进光明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吧。要谢谢天父，但是2023年刚刚开始的第一个月，也就快要结束的日子里，谢谢主借着这样子的经文这件事实来教导我们，告诉我们你常与我们同在，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应该常常的来到你面前，告诉耶稣基督我们是软弱的，我们需要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持守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的恩典救恩，一直到永永远远，让我们2023年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很光明的前途。不只是我们每个人，特别是我们团契，让我们的团契在2023年也有新的眼界、新的景象、新的进展。谢谢恩主，这样祈求祷告感谢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